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1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棚改卷土重来还是中国经济下半年断崖式的下跌啊？第二个是汉光军演艾布拉姆坦克震撼登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报7月1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一评新闻网报道，台湾汉光军演进入第二天，7月10号上午，国军在新竹进行了艾布拉姆坦克的实弹射击，军方特别安排四辆坦克同时开火，目的就是要展示这个艾布拉姆坦克的强大军力，可以压制敌军。那么现场这个炮声隆隆，场面非常震撼。台湾的赖清德总统也到现场观看，他说艾布拉姆坦克确实是地表上最强的主战坦克。那么这次射击演习在新竹的坑子口靶场进行，四辆艾布拉姆坦克以动态和静态的方式这个演练射击啊，坦克发射了这个翼稳脱壳穿甲弹，击中了模拟解放军05式两栖突击车和99式主战坦克的标靶。台湾向美国采购了108辆艾布拉姆坦克，那么第一批是去年运到台湾，今年二月开始进行换装训练。那么这批坦克仍然在成军前的训练阶段，成军之后预计将会分配给台湾的第六军团指挥部，部署在北部地区。那么同一天，国军的空军也进行了快速转场备战训练，那么各个型号的战机在基地完成挂弹之后紧急升空，快速转移到其他基地。那么演习的目的就是检验战机紧急升空和战力保存能力。另外，台湾内政部警政署7月10号和多家超市合作，在台北、台中、台南三个地方进行防空疏散避难模拟演练啊。那么当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超市的店员就会引导顾客疏散到安全区域，并且协助民众采取正确的防护姿势啊。那么演练还模拟了紧急情况下人员受伤的场景，进行简易的包扎处理啊。这是第一。第二，世界日报报道，美国教育部7月9号宣布将会取消前总统拜登实施的暂停缴纳学生贷款利息的政策。那么从8月1号开始，大概有800万学生贷款人需要开始恢复偿还利息啊。那有一个学生借款人保护中心的教育团体指出，美国学生贷款平均每年每个人要支付$3500的利息啊。那么政策恢复之后，这800万名贷款人总计要支付每年要支付$280亿的利息。保护中心认为，川普政府的行为是对大学贷款人的一种背叛。他们指出，政府没有解决学生贷款的体制性问题，反而向已经是教师、护士和工人的800万贷款人索取不必要的利息。中心还指出，目前已经有很多学生贷款人无力偿还贷款，并且向政府申请贷款展期。如果恢复支付利息，那么很多美国家庭每个月就要增加几百美元的开支，这会使更多的美国人陷入债务的困境。拜登总统期间啊，那么总计为530万贷款人减免了$1880亿的学生贷款。不过，美国教育部长麦克曼表示，拜登政府的相关行政命令属于非法，联邦法院已经多次做出类似的裁决。他认为拜登政府通过赦免学生贷款来赢得选票。川普政府很喜欢攻击他的前任，这在美国政坛上非常罕见，把所有的责任往前任推啊。第三，法广报道，越南正在准备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打击中国企业的洗产地行为。那么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应对美国方面对越南转运商品的高度关注啊。那么7月3号，美国宣布对越南进口商品 征收 20% 的关税，但是对转运商品关税设定为 40%。 那这 40% 的关税被认为是针对习产地行为的中国商品。那么就在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当天，越南政府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在两个星期之内制定出打击中国习产地行为的具体方案。路透社已经获得了越南政府文件，那么这个文件显示，新的措施包括：第一，加大对出口工厂的现场检查力度；第二，监控自行认证原产地的公司；第三，强化原产地认证的审查程序；第四，加强对伪造原产地文件行为的处罚。那么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家具、电子产品、金属制品、转运风险比较高的中国产品啊。那么中国企业的习产地行为始于疫情之后，当时国际贸易迅速恢复，那么为了规避美国关税，有一些中国企业就开始通过越南向美国出口商品。那么这种行为有两种方式，一是把中国商品运到越南，经过简单的加工或者包装，再冒充越南产品出口到美国，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在申报的时候虚报原产地，直接就说是越南，或者把不同产地的商品混在一起申报，有一万个产品，1000个在越南生产，9000个在中国生产，混在一起说全部在越南生产。所以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说，中国的习产地行为属于贸易欺诈，并且要求越南严格管控。那么为此，越南正在不断的出台新的措施给予打击。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中国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最大的服装供应国，但是随着今年川普政府加征关税，今年五月份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服装总值已经跌到了5.56亿美元，这是22年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四月份是7.96，将近8亿美元，那么五月份跌到5.56，将近5.6亿美元，那么五月份减少了2.47美元，跌幅达到30%，那这已经是连续4个月在下跌。第三方审计机构指出，美国从中国的服装采购量下降，从其他地区的采购量上升，这是他们全球检验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二季度美国对中国的采购同比下跌了25%，对东南亚和墨西哥的采购量上升了29%和12%。越来越多的美国零售商正在减少从中国采购，转向从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地采购。那这种产业链的调整对中国的工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广东，广东主要是面对欧美，那么浙江、江苏是面对日本。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社报道，台湾彰化地方法院7月9日宣判，一名姓谢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以欺诈罪判有期徒刑1年4个月。他为他把中国大陆生产的监控摄像头伪造成台湾产品，出售给了台湾的中山大学。案情显示，中山大学2021年6月公开招标监控摄像头，那姓谢的男子成功中标，为了降低成本并且增加利润，他用中国大陆的产品冒充台湾品牌进行交付。彰化地检署接到投诉后展开调查，发现除了台湾中山大学，高雄荣民总医院等机构都被欺骗。同时彰化地方法院裁定谢姓男子要向中山大学赔偿新台币24万元。这是第五、第六。日经中文网报道，台湾财政部7月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台湾对美国出口达到789亿美元，同比增长51%，占台湾出口总额的28%。那么仅6月份，台湾对美出口就达到了172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90%。台湾对美国出口商品主要是高科技产品，包括这个包括服务器、显卡、机械类的产品。分析认为，台湾6月份对美国出口暴涨，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企业 要赶在川普可能实施对等关税之前积极囤货。那么今年前六个月，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是79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12.7%， 占台湾出口总额的 27.8%， 那么占比略低于对美国出口。在2000年代，中国大陆曾经是台湾最大的出口目的地，那么对大陆出口一度占台湾总出口的 40%。 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推动新南向政策，鼓励台企向东南亚国家拓展市场，减少对中国大陆的市场依赖，并且鼓励台商将生产线从中国大陆迁回台湾，直接向美国出口。那六月份的出口数据反映出台湾的贸易政策已经见效，那么改变了以往台湾厂商过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局面，因为直接出口美国的金额已经超过了向中国出口。这其实向中国出口原因是什么？台商在中国的厂啊，因为他要向中国的厂输送原材料，所以如果对中国大陆出口再减少，说明台资厂在搬离中国大陆啊。这是第六第七。香港电台报道，香港警察国安处7月9号拘捕了4名这个叫香港民主建国联盟的成员啊，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啊，说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啊。那么这4名被捕的嫌犯年龄在15岁到47岁之间。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是在反送中运动前后成立的一个网络组织，他们主张光复香港，并且但是他并没有组织过线下活动啊。这些成员很多已经流亡到了台湾啊。那么警方在行动中发现有4个人藏有港独的旗帜和一份要求美国援助香港政治犯的建议书啊。不过呢，有观点认为港独不是香港人发明的，港独就是前特首这个梁振英发明的，他制造一个所谓港独的议题，让他这个特首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他反对港独啊。但是梁振英后来并没有因此获得连任啊。另外，《明报》报道，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即将卸任。他将会转往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担任副馆长。梅如瑞留下的职位由现任美国驻港澳总领馆的政治部主管叫迪一接任。那么在反送中期间，迪一曾经和当时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以及常委罗冠聪等人会面，这个事件曾经引发中方的反弹啊，说美国干涉香港事务啊。第八，法广报道，香港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全7月10号刑满出狱。他出狱的时候，有警车直接把他从赤柱监狱接走啊。钟佩全的妻子陈佩敏目前仍然在关押在大榄的监狱啊。他曾经是苹果日报的副社长，那这两口子都被香港政府关押啊。那么苹果日报多名管理人员一直涉嫌所谓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案啊。那么钟佩全是2015年开始担任立场新闻的总编辑，他在2021年被香港警察国安处拘捕，也是被控所谓的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啊。那么香港区域法院去年8月判钟佩全有期徒刑21个月，那么判决之前他已经被关押了11个月，那么判决之后就继续服刑10个月。那香港政府把钟佩全跟陈佩敏夫妻二人都关起来啊，这非常可怜啊。这在很多场合，这两夫妇都成为香港的新闻工作者被香港政府打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这是第八、第九。日本网报道，日本外相岩屋毅 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7月10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严武义要求中方加快审批稀土的出口许可证。王毅回忆说，中国将依法依规处理出口管制问题，不会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严武义还要求中方继续放宽对日本牛肉和海产品的出口进口限制。那么这次中日外长的会谈透露出两国关系出现好转的迹象。严武义表示，中日之间即便存在问题，也应该通过加强沟通来推进双边关系。王毅则说，近期中日双方在各个层级各个领域的交流互动日趋活跃，两国关系呈现出改善的发展势头。那严武义和王毅都是到马来西亚出席东盟系列外长会议，美国、俄罗斯都派外交部长参加。那么外界仍然在关注王毅是否会和杜比奥会面。这是第九、第十。法新社报道，巴基斯坦国家网络犯罪调查局7月10号通报，巴基斯坦警方突袭了旁遮普省的一个电信诈骗中心，逮捕了149名嫌犯，其中包括48名中国公民。报道指出，那么这些中国籍的嫌犯属于犯罪团伙中的骨干级别，他们主要负责技术维护、剧本撰写和语言协助等工作。这个电信诈骗中心假冒正规的金融公司或者投资平台，通过电话、WhatsApp 和 Telegram 等通讯软件发布虚假广告，诱骗受害者进行投资。巴基斯坦警方是7月6号接到举报，7月9号深夜采取行动。那么巴基斯坦的电信诈骗中心被称为电诈工厂，和缅甸的电诈园区模式不一样。这类工厂通常有几十上百人集中在一个厂房之内，外观看像正常的公司或者客服中心，他们的成员分工明确，就像流水线一样运作。那么诈骗集团正式开始向巴基斯坦等国家转移。因为什么？因为在中国、缅甸、泰国正在联合严厉打击，所以他们在东南亚有点难以立足，所以就开始向南亚地区转移。那么有几千名中国籍的嫌犯已经被遣返了中国。十一，柬埔寨简冲时报报道，柬埔寨国家警察总署通报，柬埔寨警方7月7号侦破了一起中国男子遇害案，并且逮捕了5名中国籍的嫌犯。通报显示，警方在7月3号在特本克盟省发现了一具中国男子的尸体，死者年龄34岁，初步判定为他杀。7月7号警方逮捕了5名中国籍的男性嫌犯，年龄介于24岁到53岁之间。警方目前尚未公布嫌犯的作案动机。那么近年来，柬埔寨发生了好几起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刑事案件，这些案件经常和电信诈骗、绑架和经济纠纷有关。2023年6月，一名中国男子在金边的一个电诈中心被害，遗体被装进行李箱遗弃，警方后来就逮捕了4名中国嫌犯。去年九月，有一名中国男子被杀害后被抛尸，警方也逮捕了5名中国嫌犯。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下面我们就播报今天的主题。主题其实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讲棚改，一个是讲下半年的经济形势。我们先讲讲棚改。棚改是怎么来的呢？华尔街日报报道，7月10号星期四，港股盘中地产股突然集体大涨，龙光集团一度涨超过 80%， 远洋集团盘中涨 35%， 旭日集团涨 20%， 融创中国涨 14%， 佳兆业涨 17%。 那么中国最大的两家开发商，一个是万科，一个是碧桂园，分别涨 5.3% 和 5.1%。 那么恒生中国地产指数上涨了 3.9%， 远远超过恒生指数涨 0.1%。 那新闻就事件是这么个事件， 那么分析师陈书锦表示，为什么会上涨，是因为市场传言中国政府下个星期会开一个会，那么会议主题是可能会重启新的棚改，这个棚改的全称叫棚户区改造计划。那么消息还说，这个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出席这次会议，所以这个消息呢提振了房地产股。陈书锦表示，中国政府2014年曾经推出过棚改计划，2016年扩大了棚改规模，那么如果就算这次真的有棚改的动作，他预计也不是很大规模。他说推出城市更新计划的可能性更大。新城的分析师 Jeff Zhang 说，地产股上涨和市场有关，这次会议有关，但是他说目前消息都没有证实啊。那么市场预期呢，如果真的推出棚改计划，可以帮助低收入的居民改善居住环境，也有助于开发商消化大量的库存，对提振房地产信心有帮助啊。那么尽管市场情绪突然好转，但是分析师对中国房企的前景仍然持谨慎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波积极的势头可能只是昙花一现。那么如果要解决这个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仍然需要更重磅的政策来支持。那这个市场传言到底是什么会议呢？这个会议的名称就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那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市场传有这个传言说下个星期要开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不是一个常态性的工作会议，历史上这个会开过四次，62年、63年、78年、2015年。那当然最重要的是2015年，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并没有提到棚改的问题，2015年那年主要谈的是这个城镇化的议题。那么下个星期到底城市工作会议会不会重启棚改，从目前来看很难判断，因为你没办法排除这种可能性。当然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房地产现在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啊。抱歉。现在房地产持续下跌，对经济的冲击很大，你又没有其他的办法，那会不会重启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孤注一掷，会不会这么干？没有人知道。当年棚改其实也就是孤注一掷。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呢，中国经济曾经发生过两次叫经济失速，一次发生在胡温时期啊，胡锦涛温家宝时期，当时是因为08年金融危机啊。08年金融危机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中国出口一下子就没了，掉下来，经济一下子就失速，经济一失速吓得够呛，温家宝就搞了个4万亿的基建计划，4万亿的基建计划，这个最后演变成30万亿，其实最后4万亿变成了30万亿啊，这是一个经济失速，在2008年。那么习近平执政时期也发生过一次经济失速，发生在2015年。2015年其实这个是2015年的经济失速跟胡温4万亿的经济计划是有关系，基建计划是有关系的啊。为什么呢？因为08年4万亿的基建计划最后因为开了个地方融资平台的口子，地方政府就利用地方融资平台大规模的举债，地方债就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的预算法其实是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够有赤字，地方政府的预算不能有赤字， 结果温家宝让地方政府搞融资平台，融资平台的举债不就赤字吗？等于其实是违法的，但是你中央政府允许他干，他不就使劲干？结果4万亿就变成了30万亿，30万亿的基建狂潮出来，那当然就到处都在干盖水泥厂、盖钢铁厂、盖这个有色金属、铜厂都在干，电解铝，所有的原材料行业暴涨。暴涨呢？那当然，你基建不可能永远狂潮。当你基建慢慢的回落的时候，不就出现产能过剩啊？产能过剩，其实在习近平、李克强上台2013年上台之后，就已经蛮明显的了。就到了2013年，就是2008年，已经5年过去了，基建狂潮早就结束了。那习近平、李克强上台之后，刘鹤就提出来，刘鹤是副总理，他因为管工信部，他就提出要化解过剩产能。那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就把这个化解过剩产能提升到国家战略，就加快淘汰所谓的落后产能。落后产能就是民营企业。那哪些行业呢？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煤炭、电解铝等等，都在淘汰啊，淘汰就关厂。他这一搞到2015年就搞猛了吧？搞猛了呢，厂子关的太多，因为实在是没有需求。2015年就发生了经济失速，这不下刘鹤也吓得够呛，怎么办？330新政，3月30号。推出一个楼市的刺激政策，一整套方案，那中国房地产就点火起航，就这么来的。2015年的330新政就是为了刺激房地产，把经济拉出来。但是真正中国房地产的狂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棚改开始啊。棚改这件事情是2014年国务院提出来的。3年棚改计划，就从2015年到2017年，当时的规划是全国改造1800万户、1800万套棚改啊，棚户区改造，后来就慢慢演变，棚户什么叫棚户？地震棚就是因为要地震，所以临时搭个棚子让大家住在外头，就地震棚。后来棚就变成了棚改，就变成了一个旧城改造的项目啊，所以就要求大家，就要求全国1800万套，但是实际上2014年并没有，2015年并没有太积极的搞，因为资金没有搞定，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他们，那怎么办呢？出一个新政策，这件事情其实是谁干的呢？是陈元跟薄熙来在重庆先干起来啊，薄熙来就找这个陈元，因为他跟陈元关系好，陈元是国开行的行长，薄熙来是重庆市委书记，就跟他说我们这个没钱，你国开行借点钱给我们。这从2014年、2015年就开始，国开行就给重庆贷款，给重庆，因为他们关系好嘛，中共官员其实都这样。哎，发现这个可行，2015年就正式国开行为棚改贷款，就成为贷款给棚改的主力银行，他承担了大部分的金融支持的任务。国开行是什么？国开行是政策型银行。什么叫政策型银行？政策型银行就是准央行，他的钱是从中央银行来的，他不发给普通老百姓，他只是批发贷款。所以他的贷款相当于基础货币啊。从2015年到2019年，国开行发放的棚改贷款发了多少？4万亿，4万5千亿将近啊。那么这几年棚改是2000万套，就这一项动作相当于2008年。4万亿不是后来演变成了30万亿的基建项目，哎，就相当于这个4万亿，差不多就30万亿了。 因为它相当于基础货币，基础货币 6.5倍的乘数，你乘乘看，不就是30万亿的货币不就出去了吗？这30万亿的货币一出去呢，三四线城市的房价狂仓就翻倍了啊。所以当时的房地产狂潮是什么？一线城市领头羊涨起来，然后跟着二线城市就跟着涨，那结果的三四线城市一下子就追上来，翻倍才成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狂潮，那真的是狂潮。刘鹤一看反楼市失控，2019年开始去杠杆，就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就开始加面。第一个掐死的就是国开行的棚改，因为国开行的棚改是这件事情的主力。国开行基本上就是这一轮的房地产狂潮罪魁祸首就是国开行。所以陈元的儿子陈元也背了锅。那后来国开行五六个副行长都落马，多少跟棚改都有点关系。所以你把这件事情看清楚，你就知道棚改是基本上不大可能卷土重来。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已经就是棚改的条件已经没有了。为什么这么说？棚改的核心是什么？棚改核心不是国开行，棚改的核心是地方融资平台啊。地方融资平台它就是一个运营机构，它向国开行贷款，然后呢把这个向市民拆迁啊，你的房子100万或者是多少钱我给你买了，然后我就拆迁啊，拆迁，然后呢把这房子拆了重盖再卖掉，高价卖掉，因为通常拆迁的房子都在市中心很好的位置，房子旧啊，然后把它一拆高价卖。那就且不说国开行贷不贷款的问题，你就算有贷款，现在融资平台也无法运作。为什么？因为现在房价跌了，你这个拆迁的房子卖不掉，你怎么运作？运作不了。核心的问题就是拆迁的房子你必须高价卖掉，你整个运作才能赚起来啊。所以现在你看，现在中国各地旧改，其实棚改就是旧改项目啊，或者叫城市更新啊，旧改叫旧城改造，其实是一回事。旧城改造、棚改、城市更新其实都是一件事情，就是把市中心的房子拆迁，开发商把它重新盖，盖完之后一方面补偿给补，要么补钱，要么给补房子，然后再把剩下的房子卖掉。他们现在都运作不下去，为什么？楼市下跌，你这房子卖不掉，房子卖不掉你怎么运作？没办法运作。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棚改的核心是什么？棚改的核心的问题是货币，基础货币发行失控，因为国开行是央行，准央行啊，所以基本上你从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打开来看，你就知道棚改卷土重来的可能性非常低啊，非常低，因为它没有条件。那你市场上又传棚改，说明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刺激手段了，大家又想起了棚改，棚改多少年前的事儿，现在还在想啊，说明大家还是没有手段了。这是一个，就是关于今天股市上传棚改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讲讲啊。那么另外呢，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他的团队呢7月9号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那么调查报告说，今年中国经济年中会出现一个转折点啊，尤其是需求啊，房地产的，就不是房地产，中国经济的需求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这件事情过去几年都发生过，就上半年走得好好的，到年中一拐，下半年开始下跌啊，暴跌，不是下跌，是暴跌，断崖式的暴跌。所以他认为呢，中国的 GDP 增速上半年有 5.1%， 下半年会跌到 4% 啊。报告说，他说有些资产价格可能面临新的压力， 资产价格通常讲的是什么？房地产、股市啊，所以他认为市场利率可能会进一步的下降。报告还说，官方五月份发动了新一轮的这个反贪污浪费反浪费条例啊，他就挤压了中高端餐饮的经营，而且大幅的削减了酒类的销售。报告认为，当前的执法力度比2013年更严。所以呢，餐饮业会受到的影响会更明显，说预期今年的餐饮业零售增长会从上半年的 5% 大幅的放缓到今年下半年的 1%。 那么去年启动的消费品以旧换新对零售的拉动作用也会放缓，所以预计对零售额同比增长的贡献从上半年的 0.9 个百分点降到下半年的 0.4 个百分点啊。然后呢，中国又开始化解产能过剩，开始了。这虽然对这些相关的产业有长远来说有利，但是短期之内影响很大，对原材料的需求会下降，对投资会下降啊，这是产能过剩。还有就是出口，那美国加征关税啊，然后之后呢，又因为囤货啊，零售商囤货，以及这个航运资源耗尽这些因素，那么今年下半年出口放缓会加剧啊，就出口会下降啊。那么还有就是房地产行业仍然深陷困境。报告认为，近期销售量和价格下滑的趋势会加剧，那这些负面影响会大多数城市的财政状况会进一步的恶化。所以陆挺认为，中国政府可能会在下半年某个时间推出新一轮的经济支持性的措施，防止经济急剧放缓。那他认为，人民银行可能会在第四季度下降政策利率10个基点，存款准备金50个基点啊。不过他认为这只是象征性的举措，用处是没什么用处啊。那么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野村认为中国政府需要更积极的行动，一方面要清理房地产行业的混乱局面，另外一方面要改革退休金制度啊，那么完善财政体系，保护这个企业主，远洋捕捞，讲的就是远洋捕捞，大体上是这样。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野村证券的这份报告呢，有几个不乐观啊，一个不乐观是整体形势不乐观啊，下半年的形势更加恶化。不恶化的原因应该是需求在暴跌啊，需求暴跌，他举的这几个例子是很明显。但是我认为有一个他没讲到，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就是政府没钱了啊，政府没钱了。下半年政府的财政状况会进一步的恶化，因为上半年积极的在发债，各种各样的债已经发的差七七八八，那你下半年财政收入开始下降，政府没钱，政府一没钱，实际上市面上的景气度就直接的恶化啊，它对经济的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好吧，那我们今天就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基本上还是非常，我们这几天做的题目都非常清晰的给大家一个概念，中国经济在恶化当中，而且速度很快啊，所以大家要小心，特别投资者要小心。这一块，一个是房子，一个是股市，还有就是传统行业，传统行业尽量保守吧，啊，保守啊，好吧。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观点：棚改是要是真的，估计能够稍微缓解一下当前的困局。虽然不能真的解决问题，但至少还能维持一下表面繁荣。我不相信他会来，他没有条件，棚改没有条件。 棚改的核心就是拆迁，拆迁的核心是你得卖得掉。你现在新房都卖不掉，你旧改还怎么卖啊？而且旧改的时间非常长，一个项目，一个旧改项目，一个棚改项目，十年吧，搞十年，要搞十年，那我不觉得，我不觉得会有帮助啊。情绪，有些乡镇的房子有点像鬼城，一个小区没几户人，还有人建议卖不掉的房子当做墓地随便卖了，以后小区就是墓园坟墓，只是苦了之前买进去的人。之前跟鬼住一个小区，后面跟僵尸住一个小区。现在的情况，你现在看到很多城市的小区，这一栋有三户亮着灯，那一栋有两户亮着灯，很多这样的小区啊，很多这样的小区。观点核心的问题是居民负债创新高，没有接盘侠，人口结构、结婚数、生育数也不支持房地产回升，回升是不可能的，回升是那是做梦。就是供过于求不是一般的供过于求，就是市场失衡是非常非常非常极端的状态失衡。现在的问题就是就算是棚改也不能改变这个下行的趋势，它只能增加一些需求。棚改嘛，你这边拆了一套，这边要去市场买一套，对吧？这是有可能啊。观点和观点感想，连日高温天，江浙沪很多公共场所都不开空调，或者明显提高了温度，甚至听说用水都要计划，平均每个人每个月固定量，不理解这种棚改的计划有多少财政支持。只要这种不知道关张还是开张的谣言，就说明不想面对现实。幻觉吧，我觉得你讲一下棚改这件事情是2015年2016年的事，这是十年前的事情，现在想起十年前的事情，说明大家多绝望。就是你现在什么措施都没有用，那就想一下十年前的措施呗。我觉得是一种幻觉啊。观点，这次棚改加房票其实就是强行给市场提供需求去库存，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强行拆了你的房子给房票，逼着你去买高容积率的房子罢了。情况，今天徐泽伟在意大利被捕的消息在年级群里炸锅了，为啥？徐泽伟是复旦计算机学院2025届的硕士研究生，比我们高两届，有人说学院真牛逼，出了这么牛的人，有人说徐被抓的时候还穿着院服给学院长脸了，有人说意大利没实力跟中国叫板，最终还是会放人，还有人说国家已经在交涉，马上就要迎接英雄回国。这个时候有同学贴出美国司法部的长文，证明徐还在引渡途中，被控两项重罪，最高合并判40年。沉默了许久，有人问了一句，学校能否出面帮他一下，然后群里鸦雀无声，再没人讨论这个话题，大家似乎一下子就明白了，也一下子就变聪明了，知道某些话说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再说下去了。你看一下短视频上面 TikTok 上面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就是把叫什么丧事喜办的事情啊。情况，在延安打车和出租司机聊天，谈到现在的经济危机，司机大骂习近平上任十几年，延安呢，陕西啊，把经济给搞烂了。谈到最后一切问题的根源，司机毫不避讳，是因为一党制，然后给我们大谈两党制的好处。延安算是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由此可见，民众并不是不知道民主的好处，只不过是被专制制度和党政党给压迫住了而已。知道，肯定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不说，不说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专制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就不说呗。还有不说是因为可能有监控啊。提问：诈骗通常以投资高回报包装，请问能透过投资收投资税，提供和购买投资品的都必须征收，去降低投资风险吗？他一样交这个税不怎么办？那么就麻烦了，对吗？没办法，这个不行，这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要警察去解决。这些政策解决不了刑事案件啊。你说只要投资他就要交投资税，他都诈骗了他给你交投资税，他还会给你交投资税？怎么可能？他都是个诈骗犯他给你交投资税，他害怕投资税吗？开国际玩笑吧，他骗了就跑的人他交什么投资税啊？情况国内建筑业非常卷，我们公司在建筑业属于很稳定的一小块，我们部门也裁员了挺多，52到现在33。建筑行业啊，建筑行业房地产上下游一定是卷到飞起啊，卷成花卷了吧，我觉得。啊，观点棚改还是有需求，毕竟城中老旧建筑的时间在60、70年代的筒子楼、工人楼，建筑结构是预制板结构，从混凝土的寿命、建筑安全、结构安全角度，还是有真实的改造诉求。或许这就是房地产的最后一根兴奋剂。这是有房子的啊，这是有房子的啊，找理由呢？我都说了，棚改已经没有条件去做了。棚改的核心是什么？棚改的核心就是地方融资平台，就运营机构，他拆迁的房子要卖得出去，他才会去拆迁你的房，这个项目才会做，才会立项。他一看这个房子我要是给他拆了，盖新的房子再卖，卖不动，你还会去盖做这个项目，就不做了呗。明白吗？有需求是回事，能运作是另外一回事。他一看做不了他就不做了呗。你有需求，你有需求也不一定要做呀。观点：严格来说，针对当前还生活在中国或手持人民币的民众，面临货币贬值和经济通缩的情况，不存在任何的避险手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手里的资产积累持续贬值，货币房产的价值持续下降，这是不对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资产跟货币是相对应的，资产价格下降，货币价值就上升，理解吗？它是相对的。如果你说我的货币在下降，货币在下降，资产价格就相对上升，不可能货币也贬值资产也贬值，那是不可能啊，明白吗？永远是这样。提问：我是做汽车检测行业，这属于必须消费的东西，你觉得这个行业会走下坡路吗？我不知道，我不懂这个行业，但是汽车检测行业，会让你检吗？除非你是给老大分一大半给他啊，这种属于这个必须的消费，这也不是消费，这是政府规定啊，政府规定啊，这就会被关系户垄断掉啊。提问：我是一个医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最近考上了全日制博士，需要辞职，我应该去吗？想听听王先生的建议。我担心的是你博士毕业以后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你觉得该不该去嘞？对吗？博士需求有多大？ 是不是不读这个全日制的博士，你的工作就做不下去了呢？如果不是的话，你还是要想一下你博士毕业以后怎么办啊？那你会说，等我博士毕业，经济就好转了。未来五年到十年，今年是最好的一年，你记住这个问题啊，好不好？情况王老师好，我们全家都是你忠实的听众，受你的影响，我们全家润出来，现在西班牙很开心，欢迎你有时间来西班牙玩。 OK， 谢谢啊，谢谢明谢 Ikusa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这里还有一个提问，如果房价距离峰值已经减半，那货币价值也上升一倍吗？货币价值，怎么说呢，价，你想一下，货币跟商品是不是相对的，对吗？你商品涨价，我货币购买的商品不就减少了吗？如果你商品货币在贬值，也就是物价在上涨，我货币单位货币买的商品不就减少了吗？理解吗？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你说房价我已经掉了一半，是不是手上的钱的价值就涨了一倍呢？如果你相对于商品房来说是这个意义啊，你原来100万买一套房，现在房子变成了50万，你是不是你的手上的货币的价值是不是涨了一倍？是涨了一倍啊，你可以买两套，但是你不一定只要买它，你其他地方不一定跌了一半呢，对吗？你还可能去买去麦当劳，你麦当劳没有跌一半，你没有涨一倍。所以这个我刚才讲的是货币和商品，它是个相对的概念，它不可能同时跌同时涨，它只有相对的概念啊，好吧。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星期下个节目再见，谢谢啊。